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他的话语。在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主你所赐给我们的许多的需要，我们呢都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主，我们当中还有许多的思虑烦扰的，主啊，我们求你继续怜悯，继续施恩，也求主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掌权，能够完全你所要成就的。我们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也求主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来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地来顺从你，因为知道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在你的永恒的国度里面与你有那美好的关系。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今晚的我们的讲题是认识之神，而我们所引用的要看的那一段经文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么在这十七章之的这一段的记载，是保罗呢在这个亚略巴谷当中呢来传讲主的话语。他本来所到的地方都是在犹太人聚会的中心，那么他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来传讲神的话，那时候他到了之前呢，他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犹太人要逼迫他呢，他都去到比利亚，然后比利亚呢他又来到了这个哥林多，然后又到了这个雅典啊，到了这个雅典这个首都那个城市。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这时候的这个雅典呢，是当时其实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已经把这个希腊的这个帝国给推翻，但是希腊的文化呢依然还是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所接受，而且呢不然是他们接受，而且连他的语言呢也是完全的这个接受希腊语，用当时的，所以新约为什么是用希腊语，就是这个缘故啊。所以他们的文化还是，所以不单他们的文化，连他们的思想也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统治之下受到影响。所以你会发觉到，在基督徒在这个犹太人所到的地方，这些有希腊的影响呢是跟着这个整个罗马帝国。所以你会看见保罗在这个城市里面呢，雅典在这个城市里面呢，他心里面感到很焦急啊，就是在第十五节啊，使徒行传第十五节，那是我故意略掉，是因为我要为你读这一段经文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五节，那边说到呢，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令，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保罗呢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迁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们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保罗传讲耶稣并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所以然后就到了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所以你发觉到保罗呢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以他一个以敬拜上帝的这个犹太人呢，自然到了这个充满着许多的偶像，所谓叫做满天神佛，你会觉得他 觉得非常的不自在。正如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到了一个国家，到一个庙里面，哇，很多的这所谓的满天神佛，你也会觉得很不自在哈。这同样的道理，其实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有的人说是希腊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特别迷信，或者是中国人特别迷信。其实我发觉到，迷信基本上在许多的民族当中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人对这个未知存在一种恐惧，对吗？你不知道将来你会面对什么，那个才是最可怕，对不对？但是假如你知道将来你会面对什么，你就不会觉得可怕吗？假如你知道你会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会面对某一些事情，会怎么样的遭遇什么意外，你肯定会面对，你会不会觉得可怕？那个也是很可怕。但是人呢，通常对这个未知的事情呢，会充满可怕。而且呢，不单是雅典人，或者是希腊人，或者是亚洲人，或者是中国人，每个人的心中呢，对未知的事情呢，都充满了一种的恐惧啊。所以呢，这个雅典人呢，他们其实当时是很以他们的哲学这个思想呢，为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正如我们中国在这个孔子时代百家的这些时代里面，但是有许多的这些论说里面呢，我们也看见了很多的这些观念啊。但是你会发觉到，当你在总结或者是当你在观察这些不同的学派里面的时候呢，你都会发觉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但是呢，他们这些共同的特点的唯一的一点就是他们没有认识耶稣为那救主，而且呢，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够得到拯救，就是这样一点。其他的这些特点都差不多相似啊。这个两门的学派是什么样的学派呢？刚才我们看这个第十八节哈，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这两个学派呢，其实是在大概是主前的300年哈，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大概是300年到200年的时间呢，这是两个的哲学家哈。他们这个比古罗呢，他的这个思想呢，其实是属于什么呢？放纵这个私欲的这个思想哈，就是他们以为呢，这个世界呢没有神，也没有复活的观念，一切呢都是以唯物的，就是物质世界为主的。没有永恒的生命，他们的观念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完了就完了。所以呢，跟中国的一些思想相似吗？相似啊，唯物论嘛，就是唯物论，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呢，你要做什么呢？就在这今生做啊，没有永恒，没有来世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黑心的人出现哈，黑心食品什么样的黑心不法的行为，全部的就是这一派啊，就是好像你看到很相似的地方。那另外一派啊，你会发觉到这个是斯多亚这个学士啊，斯多亚门派啊，他们是相反，他们是禁欲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呢，他们是所谓的泛神派。泛神派就是每一个物件每一个物品呢都是神，还完全相反了。一个是没有神啊，一个是全部都是神。那全部都是神，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他们认为，既然全部都是神的话，人人都可以成为神。那么呢，他们的观念就是禁欲，就是要境界自己，净化自己的灵魂呢，来达到好像神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两个相反的这个学派啊，这样的观念其实也渗透进去当时早期教会的这个异端里面。所以为什么早期教会异端就是受到这两方面的这些教导的影响，所以也渗透进去圣经的这个教导。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所要争辩哈。所以你会看见到这个泛神派其实跟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有一种学说相不相似呢？有没有人听过有一个叫新世纪运动？新世纪运动 有吗？有听说过吗？新世纪运动就是从印度的这个，就是他们练那个瑜伽，练瑜伽到了一个境界，静坐冥想的时候，就认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那个境界，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末世的时代呢，人呢就是有这两个极端呢，一个就是为今生而活，另外一个呢是为永恒而活。但是他们为永恒而活，还是要使到还是不认识神，他们还是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神，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就是神。所以你有看见到将来呢，就是现在其实也是我们在面对的，这个学派呢，就是泛神论的，认为呢每个宗教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是一样，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所以你相信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心肠好就好啊，你不要去排斥其他的宗教啊。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这些学派的影响。但是圣经里面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呢，这个世界呢不是自己产生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呢他在跟这些雅典人在述说这个信仰的时候呢，他就从神的创造着手啊。所以他从这个神的创造，但是他第一件事情呢就先称赞这些雅典人。称赞什么？他说什么？在二十二节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事嘛，对不对？他不是说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还没有这样说，还没有这样说啊。他第一句说，他先看什么？他先看他们里面有一个对神的一个未知未识之神的一个敬畏的心。正如中国人也是一样，印度人也是一样，什么国家什么民族都有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他问题就是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但是不认识耶和华是那真神，他们不认识，但是他们对神、对永恒、对永生有一个向往，有一个渴望。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永生的神把这样的渴望、这样的盼望放在人的心中，叫人呢能够来追求神，叫人呢能够来寻求神。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或者我们可以揣摩而得，或者我们可以来寻求他。这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中的一个渴望，这也是你和我心中的一个渴求。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神不是距离我们很遥远，这保罗所说的，他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意来保护，愿意来扶持，愿意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很多你看见这些雅典人，他们一点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神的救恩还没有临到他们。最后看见保罗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二十四节说，在二十三节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可以看见雅典人他们比新加坡人还要怕输啊。为什么？新加坡人已经够怕输了，对，因为新加坡人我们知道这很怕输的，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不好的这个评价啊。但是你看到雅典人他们拜神拜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怕他们漏掉一位，对不对？所以他就连那一位漏掉的也包在里面，所以不然他少拜了一个不是糟糕，对不对？所以他们聪明啊，就写未识之神全部包到完了。所以 你跑不掉了，就算我没有拜到也没有关系，我拜那个未识之神也包括在里面。聪明吗？聪明。但是这个是神的心意吗？不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认识这位可以认识的神，我们可以认识的神，他也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说什么呢？ 这位神的特性是什么？这位神是他既然是创造宇宙天地，他就不需要受到人的服侍。他说在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给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界限，都有不同的恩典。有的人恩典比较多，有的人的疆界比较大，有的人 就这么少，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他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呢？在二十七节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呢，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正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生的。所以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将这样的普遍的启示呢，透过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让人呢能够心灵里面呢领悟到这个世界真是有一位创造者啊！就算你不承认也好，或者是你看见现在所讲的这些进化论也好，你不能够不承认这个宇宙真的有一位设计者。假如没有一位设计者，是自然演变而成的话，会演变得那么有规律吗？会演变得那么有次序吗？会演变得有那么的精细，那么超过我们的知识所能够了解的吗？所以这个世界肯定是有一位设计者。许多人他们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因为当你接受这个世界有一位设计者的时候，你就要服从这位设计者。所以他人不要。所以问题是不是人不认识，是人不要。所以约翰福音已经告诉我们了，光来到这个世界，世人因什么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很多时候不是人不愿意认识神，很多时候不是人不认识神，是人呢不愿意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在二十九节说，我们既是神所生，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你会看见救恩的临到是有他的时间。之前呢，神没有像没有，当然神只是挑选他的民族、他的百姓，来向全世界的人呢，怎么呢？传扬他的福音。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是神，神自己定下他的时间，我不知道。但是神自己选择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统治犹太人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希腊语言就是好像现在的英语一样通行，那个时候的时代，而且也是交通最便利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来到，就在那个时候福音就在那个时候广传。至于传到欧洲，为什么不传到去中国，我们不知道。当然也有一个，也有少数的传到中国去，但是呢，我们不知道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计划。但是呢，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够顺从神的时间和计划。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教导呢，是要我们来认识他，不是要我们照着自己的心意来做。所以他说第三十一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要借他所设立的人按着公义呢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就是耶稣基督和许多人所相信的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就不能够到父上帝那里去。 很多人告诉你、告诉你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真的以后有一些宗派就是联合在一起说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大家都是也不分离，我们都是弟兄。常常你会听到 brother， 我听到这句话就跳了一下，因为我就是被常常称为 brother 的人陷害，称为弟兄的人陷害，称兄道弟的，而且很亲切的，所以我会跳一下，他叫 brother， 他就叫弟兄，我会跳一下。曾经被讲得很甜的这些人所陷害、所以、有一种后遗症。所以以后我会告诉你呢，怎么都是一样，但是其实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定下，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够得到拯救。因为彼得已经说了，除他以外，在使徒行传四章十节，等我们能够记得，我们可以自己背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而将来基督徒呢受逼迫呢，也就是因为这一点。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们讲到宗教自由啊，但是你坚持只有相信耶稣才能够得救啊，反而会受到人家的迫害，你看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整个这个保罗他的信息是什么呢？就靠着耶稣。而我们相信主的人也是以认识主为我们的什么呢？一生的这个我们生命的经历，也是一生我们所要接受的。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在 整个新约福音里面呢，都一直在新约里面都一直呢重复的讲出这些话，就是认识神。在哪里有讲呢？在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也有已经讲了，他说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羊的牧人啊。然后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呢出入得草吃。盗贼来呢，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或者叫人哦得生命，并且呢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呢我为羊舍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认识我们吗？其实他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他吗？那不一定啊，不是每个人都认识 啊。所以 这跟我们认识我们的总理李显龙吗？啊，认识。他认识你吗？不一定啊，不一定认识你，对不对？对，同样的道理啊。但是神呢相反哦，神认识我们。我们是不是全部的人都认识他呢？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认识他，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认识他。从哪认识他？就是从他的话语里面认识他。所以耶稣基督在还没有被钉死之前的那个晚上，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跟上帝的，他跟门徒讲了一番话之后，他跟上帝讲什么话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他说什么？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尽我们的一生来认识神。我不知道我们工作繁忙的时候，你是不是认识你的，非常认识你的家人呢？有谁能够说我非常了解我的家人？请举手。没有人了，我也不敢举手。 因为我们不敢讲，就算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家人呢，我们也不敢讲我们完全的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改变当中啊，我们都在改变当中，我们不敢讲我们会完全认识他，因为他们也在改变当中。但是神是不变的，我们可以认识他，但是他是永恒的神，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我们其实呢不敢讲我们认识他，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神呢还愿意接受我们呢为成为他的儿女。因为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接待耶稣基督的，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是要完全认识你的父母亲，你才做他的孩子吗？有谁？没有啊。你是要完全认识你的爸爸，你在婴孩的时候你才会叫爸爸？不可能嘛，对不对？你生下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叫爸爸，虽然你还不认识你的爸爸，对吗？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是有限的生命，我们这有限的，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神也愿意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虽然还不完全了解，还不完全能够明白，但是呢，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单单的来信靠他。这就是神要我们信靠他的目的。而呢，我们看见呢，神不但要求我们来成为他的儿女，要求我们来信靠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也要来遵行他的旨意，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行。所以为什么人犯罪，就是这个缘故，就是因为人呢不遵行神的旨意。正如你不顺从那个设计者的那个说明书，他设计了一个产品，你不照他的说明书去做的话呢，其实你是在毁坏，你不是在建造。很多时候我们不去照神所吩咐我们的，其实我们是在毁坏啊！你会看见这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毁坏，都在毁坏啊！所以你会看见，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什么？刚才讲到这两个学派啊，一个是放纵的学派，另外一个是禁欲主义。那些神给创造这个世界呢，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能够在他所制定的一个范围里面呢，来享受，并且呢，来献上感谢，并且来认定神，来向他献上感谢。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目的，来认识他，来向他求恩，来向他献上感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至于我们有没有跟神有这个关系呢，是在于我们认不认识这位神。所以正如以前我已经说过了，当我们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得到永生？我们是不是已经信靠了耶稣？是不是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是不是我们愿意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我们愿意从我们罪里面悔改，求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然后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并且呢，我们也相信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死，他也从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并且呢，他也要在永恒里面呢，他要我们与他在永恒里面到永远。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说我认识神，但是其实是不是照着他心意呢？这是问题就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认识神，我们只有从他的话语里面才能够认识神。很多人会说，哦，你相信主，等我们听了成功学，哦，你相信主，耶稣为我们的罪，现以前的罪，现在的罪，以后的罪赦免了，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不用向上帝认罪，这个就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要在这世上的一天，我们还是有罪的，在罪身里面， 我们都需要什么呢？向上帝求他赦免，饶恕我们，继续来遵行神的旨意。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西游记》，小时候看过中国的这个古典小说哈。其实你懂这个《西游记》的作者，他写这本神话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是不满当时的那个统治者，所以他写了这个故事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要抒发他心中的那个对当时的统治者不满。当然被现在的人他们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做这 四种的这个比喻啊，这四种的比喻就是这个唐三藏哈，是在求这个真理嘛，他在求真，但是他没有认识这，他是在求真，但是他有没有认识耶稣呢？没有哈。但是那三个人物是虚构啊，那三个人物是虚构，一个是孙悟空啊，他是很厉害什么呢？借力哈。然后这个猪八戒啊是什么呢？那很厉害什么呢？很厉害破坏啊。然后第四个呢，沙僧呢，他是很厉害什么呢？他什么都循规蹈矩。其实这四个人物里面呢，都反映出四种的心态，其实是一般的人的心态，就是你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哈，一个愿意寻求，但是可惜就是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认识福音啊，那时候，所以人一般的老百姓的心中呢，都是有一个寻求真理的心，但是也有的人呢，他们懂得从哪里去借这个力量啊，也有的人呢，懂得去循规蹈矩，但是也有的人去，只是会破坏，不会去生产。其实呢，这样的人物啊，其实也在我们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遇见，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呢，不单是爱他，不单是爱他，也要爱我们周遭的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你发觉到那个以比古罗派的这个人呢，他们是以自己为中心，但是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呢，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很自然呢爱神所要我们爱的人。是的，在我们生命中有许多不同的人，我们面对不同的经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学习去饶恕。为什么？正如神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学习去饶恕其他的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呢能够知道呢，在约翰一书呢，他那里讲得很好。为什么？约翰一书他是明白上帝的爱，他在约翰一书，约翰他是上耶稣的使徒，是最后一个死的使徒。那么他写这个约翰一书呢，在第四章。那你说什么呢？第四章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呢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的。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就是神向我们所显的心意，不是要求我们去要求别人来爱我们了啊！这个人都没有不爱我，不关心我，不是要求自己去爱其他人。 要求自己去饶恕其他人，要求自己不要以恶报恶，是从自己开始，不是去要求别人。只要我们有以圣经的要求去要求别人的话，那是没完没了。真的真的，我们都是罪人了，我们怎么要求别人来对我们呢？但是圣经要求我们什么？我们自己来对别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来思想这段经文，通过这个保罗在亚律巴古他的这个传讲里面，我们看见有的相信，有的拒绝，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上帝你的心意向我们没有改变，你要我们回转认识你，要我们来爱你，并且也要我们来爱你所要我们爱的人还有世上的灵魂，也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主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就单单的来依靠你。我们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帮助我们，在面临我们每一天的挑战里面，我们常常的来寻求主你的引导。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行，我们就单单的来仰望你。愿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施恩带领我们。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